天上的父，我们的一切都是从你那里降下来的啊！我们的生命气息是你给我们的，我们征战的力量啊，是圣灵加给我们的。说清早的时候，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先把自己奉献给你。这一天啊，我们这个全人、全身、全心都是归给你的啊！就求你在一天的开始，让我们的生命紧紧地连接在你这一棵真葡萄树上。因为我们离了你就不能做什么啊！请你加给我们力量，加给我们智慧，加给我们在圣经里面所看见的你从永远到永远不改变的旨意啊！你看到我们在地上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样式啊？你借着圣经都向我们启示的明白啊！让我们有这样的智慧，也有一颗顺服的心啊，在你的话语当中来领受，来得到提醒和建造。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以西结书还有三章了，46章、47章、48章，我们就读完了啊。那星期五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些专题的分享，以西结书当中啊有一些的难题啊，尤其是后面这40章到48章的经文啊当中。还有一些的问题我们可以比较深入的啊，有一些的分享和学习哈。所以到星期五的时候我们是有这个专题的分享。那这几天呢，每天我们都安排有一些弟兄姐妹有一些读经心得的分享啊，所以是很精彩的哈，很期待。那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在预备当中哈，你如果预备好了你可以告诉我一声哈。那包括下个星期我们开始读但以理书，但是在读经当中哈，如果你有一些的以西结书的读经心得分享，我们也可以安排。那今天我们来看46章啊，接着昨天讲到那个节期献祭之后呢，今天又把这一部分哈很仔细的展开去讲啊。在千禧年的国度当中，以色列人当如何接着献祭，每一天、每一周的一天、一个月的第一天，以及这个所规定的节期当中，他们当如何啊借着献祭来体现哈他们跟神的这样一种的关系。而且呢，真的是他们是把神放在他们生活的中心，也是放在他们的这个 priority 主次关系上的第一位哈。所以这一章我们去体会哈这一点。那前面这一部分的描述哈，大家看这个图就比较清楚哈。这是朝东的，这是外院的门，这是朝东的内院的门啊。在这个第一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内院朝东的门，在办理事务的六日内必须关闭啊，是指这扇门啊。内院的这个门呢，一周的六天当中是关闭的哈。外院的门，因为神从这里经过了哈，这个门是已经关闭的，没有人能够从这个外院这个门再出入了哈。那王，记得讲到前面讲的王哈，要在这个外院的这个门廊当中吃饼啊，那是从门廊这边进去哈，这是以前讲到的外院的东门。那今天呢是讲到内院的东门哈，内院的东门呢，一周六天是要关闭的。到什么时候打开呢？是到安息日和月朔啊。安息日一周工作六天之后啊，最后一天是安息日啊。这一天呢是分别出来呢，要专门归给神来敬拜神的时间。月朔呢是一个月的第一天，那这一天呢，以色列人也是把它分别为圣的啊。这一天是要来敬拜神的啊。所以只有这个时候呢，这个东门的内院的门才打开。打开以后，这个王呢走到哪里呢？最多只能走到这里啊，走到这个内院东门的里侧的门槛啊，就不能往里走了哈。里面就是内院了。内院当中是有祭坛，那是祭司这个服侍的区域。这个王代表全国的人哈。进到这个最近的地方只能到这个门槛，所以呢，这是在讲到这个安息日和月朔，这是从第一节讲到第八节啊。那然后他就讲第九节的这个节期， 这个节期呢，就是45章18节后面讲的哈，两个主要的节期，一个是1月份，一个是7月份啊，这就是把一年分成两半啊，前面6个月和后面的6个月啊。但是6个月的开始呢，是以他们节期开始的哈，1月份的节期是逾越节，7月份的节期是祝棚节啊，所以在这个一年的这两个主要的节期当中，以色列人，包括当时在千禧年当中的天下各国的人，都要来到这个圣殿这里哈、啊，来敬拜神。那这个在讲的节期的时候，他讲的这个东门内院东门外面这个区域啊，就是这个粉红色这个区域哈、啊，如果人是从北边进来呢，停在这里，这个普通的民是不能进去的哈、啊，只有王代表他可以进去哈、啊。普通的百姓呢是走到这里，在这里敬拜，然后呢从北门进来呢，从南门出去。如果是从南门进来呢，在这里停一下敬拜，然后从北门出去啊。所以这是这一章里面给我们描述的。那接着这个图哈，大家可以有一个比较形象的一个概念和印象啊。那这一章你注意哈，它讲到这个各个时间，每一天。从13节到第15节，每一天的清晨，就是一天的开始，他们要献祭，献燔祭和素祭，然后每一周的安息日，他们要去献祭，要敬拜，每个月的第一天就是月朔，他们要献祭，要敬拜，每一年的前半年和后半年的最开始，他们要集中有7天的时间，比较长的时间去敬拜。我们就看到，就是说，在千禧年当中啊，整个以色列人的生活方式是以神为优先次序的啊。他们是以敬拜神来开始他们的每一天、每一周、每一个月和每一年当中的两大段的时间。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好好去体会学习的啊。要体现在我们今天对神的这个敬拜啊，跟随他，我们整个的生活方式应该是以神为中心，以神为优先的啊，在忙碌其他的事情之前，我们先把最好的归给神啊，这应该是这一章我们可以去体会的啊。这里我再思想两件事情啊，一个就是在这里看到这个王的作用啊，在千禧年国度当中，以色列人是有这样一位君王啊，在治理他们，掌管他们。但是这个王呢，是在神的之下啊，代表神在管理啊，他是一个敬拜神，一个遵从神啊，是一个从神那里领受托付使命服侍的一个王。所以这个跟世上的这个君王啊、皇帝啊、总统啊等等这些是很不一样的啊。他是一个首先是一个敬拜神的人，他是有他自己的责任，但是他有他的限制啊，他敬拜的时候，他能走到哪里，这都是有规定的哈。祭司去的地方，他是不能去的哈。祭司当做的事情呢，这个王不能去，去随便去僭越他的这个权柄的范围哈，去做事啊。所以这是王啊，但是这个王很重要啊，两方面的责任。一方面，他要是凭着公平公义去治理这个国家啊，这是昨天有提到的哈，他不能欺压百姓啊，他不能滥用他的权柄。他要好好的行使做王的责任啊。第二方面是上一章和这一章反复在讲的一件事，就是他是全国人的一个代表，在献祭这件事情上啊，是借着王啊，百姓是先把这个供物放在王这里啊，然后王呢再把这些献祭的这个祭物呢带进这个圣殿，在安息日、月朔和这个节期的时候，代表全国的人去献祭，这是王的最重要的责任。那这个王呢是有儿子的，显然这里是讲的不是这个主耶稣基督，所以你看16节，主耶和华如此说，王若将产业赐给他的儿子，就成了他儿子的产业。所以显然这是一个在千禧年国度当中被神拣选的一个人在这里做王啊，而且呢，他的产业是可以借着他的儿子哈传下去的。那这个王是谁啊？我们等到星期五再跟大家仔细去分享哈。 那第二个呢，就是看到每天他们献祭这个事情记载在13节到第15节。那他特别强调哈，这个每一天的献祭是在早晨。每日你要预备无残疾一岁的羊羔一只，献与耶和华为燔祭，要每早晨预备。14节，每早晨也要预备铜线的素祭，细面是多少，油是多少，素祭是把这个面用油来调，然后在神的面前献在那个祭坛上。燔祭是整个这个羊羔除了皮以外全部都烧在这个祭坛上。15节说，每早晨要这样预备羊羔素祭，并油为长线的燔祭。一天这个其他的忙碌还没有开始之前，他们先做献祭的事情。羊羔拿去就全部烧掉了，那个细面那个面收成下来，经过一番的这个磨呀、除啊、预备啊，是很宝贵的出产。油也是在这个橄榄出来以后，要把它好好的去压，而且献祭的油是最好的第一轮压出来的油，那都是把最好的东西带到神的面前。早晨再去做其他事情之前，先把那些你最宝贵的东西献到神的面前。虽然好像这个一烧没有了，但是呢，这件事情是在他们生一天的生活当中最重要，就像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把其他的事情放下，专心的来到神的面前，把时间归给神，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归给神，然后这样开始我们一天的忙碌，一天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是神希望看到的。
这一章就使我们想到我们以前读的以色列的各种献祭。我是觉得到了千禧年，每天献祭、安息日献祭、节气献祭，好像一个都不能少。另外的话，还有甘心祭，就是人自觉自愿要把自己献上的甘心祭。其实我觉得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主要是我的领会的话，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信主以后活着不再是为我自己活，而是为我们的神活。我读的时候我就觉得慢慢的体会，神要我们现在虽然在地上寄居，但是呢，我们一定要认清我们的老我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要想着我是在为主而活，主在我里面替我活，而不要放纵自己。所以否则的话，我就觉得我很难理解我怎么样子与献祭有关。关于东门我觉得很有意思，外院的东门关闭了，内院的东门呢也有规定，在办理事务的6日内必须关闭，就是每天来说那是关闭的，但是呢一个星期开一次，每个月的月朔的时候就是第一天开一次，那这还是有开的时候。开这个门呢，就为了王要在东门那儿敬拜，但是王呢也只能够走到东门的那个门槛，连内院都不能进去，不是进圣所的问题了，是内院都进不去。看来的话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还是有一定的在主面前的本分和限制的，我是这样子来看。连王都不行，如果说是好多个王都站在门槛那儿，那个门还是有一定限度的，他们怎么在门槛挤得下呢？我也不晓得有几个人，所以我这是一个问题。 这个第三节我特别不理解的，在安息日和月朔，国内的居民要在这门口耶和华面前敬拜，那就表示他们根本连内院都不能够进。要在这门口，就是刚才画的那一个区域，全部在那里敬拜。祭坛呢是在内院里头。如果人的话，国民的话，连内院都进不去，他们连祭坛上的献祭他们也看不见，他们只能在外院。所以读到这儿我不太清楚，在要在这门耶和华面前敬拜，因为王只能走到门槛那儿，那个民的话连门槛都进不去，他怎么看得见这个祭坛呢？那就是说大家都在一个地方，只是向耶和华敬拜而已。这我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了，牧师说要星期五才解决，我还没有查到任何资料怎么去了解这一点。所以我觉得心里面要有神，要有敬拜神的思想。我们现在虽然眼睛看不见神，但是呢我们心里面是感觉到神与我同在，所以每天早晨我们来朝见神的时候，我是那个心里面的那个踊跃，那种感情是很明显的。昨天早晨我就是非常的不舒服，为什么呢？因为夜里头没有睡着觉，早上就很不舒服。但是当我坐下来敬拜神的时候呢，我觉得我可以完全安静下来，等敬拜完了以后我就又不行了。所以我觉得早上来朝见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我真的是每天祷告，我希望我们教会的人，有更多的人能够养成这样子一个好的习惯，第一件事情来朝见神。第二个我注意到的就是每天祭司要献祭啊，规定的很清楚，献两个祭，一个是燔祭，一个是素祭。这个我觉得值得我们思考，为什么每天都要献？我觉得也是提醒我们，燔祭是全人献给神，就是我每天都要来到神面前向神祷告，主啊，我今天一天要把我献给你，我的一言一行，我所做的都求你管理，我是属你的。素祭呢，我是觉得过去读的利未记的时候，我的体会，素祭是代表我们的行为，就是我们所做的东西，那每天要献。这里没有提这个赎罪祭，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已经替我们担当了赎罪的一切的事情，而我们献上不献上自己，那是你自己的事。如果你没有把自己献给主的话，所以你思想上可能很有一点想法，我今天要做什么做什么，我忙得不得了啊，就充满了你的头脑。还有一点就是十二节，王预备甘心献的燔祭或平安祭，特别强调是向耶和华甘心献的，当有人为他开朝东的门，他就预备燔祭和平安祭，与安息日预备的一样，献毕就出去。他出去之后，当有人将门关闭。这一节在这儿是比较特殊的，就是除了刚才说的节日，每天安息日月朔之外，任何时候 当王感觉到自己要向神献上自己，甘心祭，我觉得就是非常乐意的向神献上自己。那任何时候，他都可以请人把东门开开，他从东门那里进去，没有说他是不是还是在那个门槛内，可能他还是，因为献祭的事情不是王的事，但这里没有说明。但是那个门呢，在他出去以后要关，因为平常不能开。这一点我觉得要使我们认识到，神他有他的威严，我们对神真要有一个敬畏的心。我觉得我们有些时候对神太随便，总觉得主啊，你是我的好朋友了，我跟你俩可以无话不谈，好像就跟我们平常对人的态度一样。我觉得在这个地方还是要清楚，神我们是要有敬拜敬畏的心。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是要不同，对神敬畏，对人尊敬，这是我们人当尽的本分，不能够把神看得太随便，和像我们的人间的朋友一样那样子，拍拍肩膀，或者是巴这巴这那种很随便的态度。所以这一节里面我看到的是我们对神有一个甘心情愿要献祭，这是向神表示感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都还是要遵守规矩来到神的面前。最后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从十九节以后，就是讲主祭肉。关于这个吃的问题的话，以西结书说的好仔细。祭司在哪里呢？在这个他们圣屋，南边和北边他都有啊。圣屋往西边走，西门是没有的，西边有一个空地，那个地方非常隐蔽了，都是到后面没有人可以来，在那个地方煮肉或者烤肉，在那个地方煮了以后，祭司可以在圣屋吃，四角这个殿的四个角的地方有房子，那个是煮肉给国民吃。也就是说，当人献平安祭的时候，就是感恩的时候，这个祭肉人是可以在圣殿里面吃的。所以好像特别告诉我们，献祭这个肉是要吃，并且呢就在圣殿里吃，不可带出去吃。我开始一读我就觉得好像这个很俗，吃肉的事情也放在这里面。但是仔细的一想的话，我觉得我们的神不是说不关心我们的生活，他还是关心我们的享受。吃平安祭大家是很欢乐的事情，是在圣殿里面，我们又敬拜神，我们又享受神给我们的一切福禄。所以教会里面有时候我们要聚餐，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非常喜乐的在一起聚餐，大家高高兴兴的享受神给我们的恩典。我是觉得不要把这个敬拜和我们的生活把它完全分开，我们的生活都在院外，我们的敬拜都在教会里面。我觉得在教会里面我们是既敬拜神也享受神给我们一切的福气。我这样理解不晓得正不正确，但是我读了以后呢，我是感觉到我非常感谢神，因为神纪念我们的一切。
所以你看我们这一段一段这样的仔细去读体会，就会觉得说 这里面所记载的以西结书四十章到四十八章啊，绝对不是说只是给人来很抽象的去理解哈、啊、属灵的含义是怎样的。它真的是描述一个很具体的神在这个地方设立王，设立祭司，然后这一群人，这以色列这个民族啊，怎么在神的面前生活，包括献祭，包括他们领受神的恩典啊，吃各种的这个献祭的食物。这是很实实在在的一幅的图画啊，也借着这幅图画啊告诉我们神所喜悦的那种的生活的方式应该是怎样的啊。所以这个我们很期待啊，将来在千禧年当中啊，这幅图画成为现实。
哎，大家早，是 Vivian， 我有一个问题。
哦、Vivian 早，嗯，
对啊，那个上次其实，在 Breakout Room， 我们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了，但是我还是觉得不是很清楚。像第二十节，他说这是祭司主那个赎前祭、赎罪祭、烤素祭之地，免得带到外院使民成圣。前面几章我们也讲过说那个祭司的那个服装哈，他也不能穿到外面去，免得使民成圣。我记得牧师也讲过说，因为这样子的话民会有很大的危险。我们上讨论过，我还是不是很清楚人民会有什么危险呢？
在立位记里面有记了一件事儿啊，就是亚伦在承担圣职那一天所发生的。亚伦有四个儿子，那其中有两个儿子呢，就是也来去承担圣职哈，来献上这个香，但是他点那个香呢是用燔火，所以当时他献上燔火的时候呢，马上神的那个怒气发出来哈，那个火就出来，把这两个人当场就烧死了。就说这两个人呢是承担圣职的，但他做的方式呢却是用人想出来的办法，尤其那个火。其实那个会幕前面那个火是从神那里直接降下来要取你烧这个香呢要取上面的炭，所以这个火呢它的来源是从天上从神那里直接来的。结果这两个人哈、就随随便便的拿人间的火来做事情，所以呢这个他就被当场击杀就死了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承担圣职的人祭司能做的事情不是普通百姓可以做的，祭司能进去的地方连王都进不去所以这是神在神面前所定下的这个规矩和顺序所以你想想看，如果民间的人沾了本来只有圣祭司可以沾的事情做的事情，那他们是就像当初这个祭司所做的事情一样如果他们没有照着神所定规的去做的话，那他实际上是暴露在上帝的直接的审判之下，那这是很危险的所以这前面是讲的说那个祭司要换衣服他不能出来穿着圣殿里穿的衣服否则他因着这个穿的圣衣呢使这个普通的百姓成圣，那这个是不能这样做的那这里再次提到这个祭司们吃的赎愆祭、赎罪祭、素祭只能在内院里吃，不能拿出来拿出来的话免得带到外院使民成圣，那实际上是把他那些没有在那个圣洁的位置上的人暴露在一种危险之下。好，有一些问题我们可以留到星期五，因为我们读经是到星期四就结束了所以星期五我们可以有一些专题性的一些的分享大家如果有哪些的疑问这两天也可以post 到我们的小组当中到时候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今天是有一位姊妹预备好跟我们分享她的读经心得，那把时间交给 Jennifer 姊妹。
在此呢，我先谢谢每天早晨呢牧师长老们童阿姨的解析跟分享，非常的棒，很感恩。我曾经看过这么一句话普通人喜欢争对错，高手呢讲利益，智者呢则论格局，有远见又能够洞察先机这就叫智者。那仔细品读以西结书，不得不佩服先知之所以为先知的智慧。以西结呢，既是祭司又是神的先知但是他的意象中竟然看见 眼睛看到丈量圣殿的这种详细的尺寸呢，可以看出这个先知具有一丝不苟的工程师或者是数学家的特质了，所以可以推理他所传递的信息应该跟他的个性一样，信而有征，巨细无疑了。同时呢，也可以看出先知对上帝完全的顺服，不管他做什么样的工作，只要是神让他做的，不管大小，他都照办不误。那有一个解经家这样认为啊，读以赛亚书呢，是心得安慰；读耶利米书呢，是心无反顾；读以西结书呢，则心怀敬畏。是的，以西结书真的是令我心怀敬畏神。以西结书从头到尾强调神的荣耀，因为出现了将近70次的金句啊，他们必知道我是神。Then they will know that I am the Lord. 这是其中有7:27也是这样讲的啊。这句话既有底气，也有豪气，更是正气的真理。那这句话又给我另外一个小想法啊，我们为什么总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呢？神的管教是报应，而不是所谓的报复啊。为了要使神的选民认识耶和华是独一无二的真神，所以书中也多次提到耶和华神必因着你个人的言行恶行来审判你。 I will repay you in accordance with your conduct and the detestable practices among you. 7:9有这样记载。所以我想到我们身为人呢，罪的主要表现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呢，是我有但是你没有，所以我会骄傲，骄傲是撒旦的影子。另外一种呢，是我没有但是你有，所以我会嫉妒，嫉妒呢是撒旦的披风。所以世界上的贪婪记恨从此滋长茁壮成为罪，再加上我们的态度上展现出来的愚昧无知哦，也就是自我膨胀，不知道有真神，或者是明知故犯，我们也就是自以为意拜偶像啦，所以我们就会离神越来越远了。所以这一次读以西结书，我有一个很深的领悟哦，是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恪尽个人的本分，以神所赐的能力、责任，也就是敬业要群，我们中国人讲的，来彰显神的国度、圣洁和荣耀。所以我学会警惕自己在心口行为上执行三个 R 啊 ：repent 悔改、restore 修复、renew 更新。以西结书最后是以耶和华在那里。The Lord is there 来结尾，期望你我都要安静在主前，自我努力成为小基督，互相帮助扶持，成为守望者。那我们就可以在可以说神就在这里，神就在你我的心中。 The Lord is here, The Lord is in your heart, And the Lord is in my heart. 谢谢大家。
哦，谢谢 Jennifer， Jennifer 的语言好精炼哦，值得我们很多这个很好的 point 去思考。那最后他提到哈，这个 The Lord is there， 成为耶和华的居所，感谢主，真的是我们很感恩啊，有这一群的弟兄姐妹在一起，我们也继续的祷告哈，让我们所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教会团契，我们的早晨的这一组的同工啊，成为神就能够住在我们当中的啊一群人啊，太好了。